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2月19号到2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海牙大爆满，主流与华人齐赞敬天信神。2025年2月18号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来到荷兰海牙世界论坛剧院进行演出。上个月，神韵艺术团曾在海牙进行过3场演出，延续上次的盛况，这次演出票房依然大爆满。荷兰观众非常高兴神韵今年能再次莅临海牙。神韵演出所在的海牙世界论坛剧院经常承办重要国际盛事，该剧院与中共使馆仅一街之隔，神韵展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揭露中共的恶行。中共非常害怕人们观看神韵，尤其害怕中国人观看。演出前，海牙中共使馆曾在社媒上煽动中国人不要买票观看，结果今年华人来观看演出的特别多，而且都是一次就买7-8张票结伴而来。
神韵休斯顿加场大爆满，13场演出圆满落幕。2025年2月16日，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塞普拉斯视觉与表演艺术中心的第3场加场演出大爆满，盛况空前，主办方临时打开楼上边角座位也都供不应求。演出结束后，知名歌剧演员、声乐教师兼人才培训专家托马斯·麦金尼从座位上起立，为神韵艺术家鼓掌致敬，并称赞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表示，神韵是中国文化的最佳代言人，我被深深震撼，这真的是一场不同凡响的演出。
神韵将莅临俄克拉荷马城，州参议员褒奖迎贺。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将于2025年2月22号到23号为俄克拉荷马城观众献上2天3场的全新演出。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籍州参议员、退役美国海军资深士官长保罗 J. 罗西诺日前颁授褒奖令，盛赞神韵以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力诠释中华正统文化的精髓，带来至善至美的心灵体验。他并代表俄州参议院向神韵艺术团送上诚挚的祝贺与祝愿。
政见新闻：中共全球升级迫害法轮功，国际宗教峰会关注。2025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2月4日、5日在美国华府举行，法轮功学员受邀在数个专题会议上讲述了中共在全球升级迫害法轮功、打压神韵艺术团的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主办方在峰会开幕式上还特别放映了中共活摘器官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受迫害经历短片，就中共在全球升级镇压法轮功、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甚至利用美国主流媒体来攻击法轮功的行为。参加此次宗教自由峰会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前委员、基督教机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库里告诉大纪元记者，中共在海外对中国人的打压日益加剧，令人震惊。近年来，中共对海外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族人的攻击似乎变得更加大胆。我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主权国家都应明确发表声明，强调中共不能对在美国境内的人进行打压，以这种直接方式进行跨国镇压。对于神韵艺术团受到攻击的情况，他说，中共攻击美国公民的行为需停止， 美国国务院需要为这些受攻击的群体发声，无论受攻击的是法轮功还是维吾尔人。他表示，中共针对法轮功的海外镇压是非法的，这违反了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及相关法律机构需对此密切关注。
警惕乱法，防微杜渐。作者陈宇。大法弟子中很多人有功能显现，我也出现了一些。这种状态对我增强修炼的信心和正念是有帮助的，但是也构成了一种考验。对功能，我们不能产生执着心，如显示心、欢喜心、有求心、抬高自己的心、特殊心、崇拜心等等。宇宙中到处都是神，都有神通。对于宇宙中的生命而言，有功能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就连小小的植物都有它心通功能，是人类与众不同。修炼人对功能要看清看淡，抱着一颗平常心才好。对于天目所见，需要分辨真假、对错、正邪，不能绝对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大法弟子目前还在修炼阶段，没有完全开工开悟，看到的宇宙情况是有局限的，即使是真相，也是局部的真相，在更高层次或更大范围看，就不一定是真相了。因为不知道更多、更高，所以常常只相信自己所见，就容易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邪恶生命也会捣乱，有意制造假象迷惑我们。当有执着心时，假象来得更多，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意识到那个执着心，邪恶却已经看到了，假象就已经制造出来了。真真假假掺在一起更难分辨，所以开天目的人警惕意识是不能缺少的，需要保持清醒、理智，注意用大法衡量。有时通过功能看到了某些法理，或者悟到了自认为的高层法理，出于修炼人的自重，也是不能随便对别人讲的，有意去影响别人，因为也许自己觉得很高了，是宇宙真理，但是都无法与大法相比，对别人不能起到指导修炼的作用，而且还容易误导别人，犯下乱法的罪过。就像师父讲的，当然有一些人创立的宗教，初期的目的，他不想当一个破坏正教的魔，他在不同层次开工开悟了，看到一点理，可是他离渡人的觉者差远去了，他很低。选自转法轮。该讲给我们的师父都讲了，法中什么都有，大法弟子通过学法提高心性，该得的都会得，不需要刻意向外求。乱法这种事情性质是很恶劣的，害人害己，但有时不易察觉。记得曾经有一个有功能的学员，他说了一些通过功能看到的我修炼中的情况，其实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当时我状态很不好，法理不清，对他的话没多想。但是不久，我便丢了一笔钱，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师父点化我，是因为听信了他的话。其实师父都讲过，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杂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引自转法轮。用功能随便看别人的修炼情况，还有意传达出去，这就是乱法。另一方面，大法弟子应该信师信法， 我怎么能相信某个有功能的人呢？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严格的遵照师父的法去做，就是心不正，这是有漏，邪恶就会钻空子。我认识一个自称开着修的人，夸夸其谈讲自己悟道的高层次法理，从开始的个别交流到后来大面积交流，却不讲真相，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演讲乱法。还有一个自称半开着修的人，看起来很尊敬师父，但是他口气也很大，自称看到最高的就是力，自己看到的都是真相等等。他被另外空间邪魔严重干扰，无法摆脱，经常犯一些明显的错误却不自知。还有两个有功能的人做了破坏大法的事，现在已经离世了。无论是有功能的人还是听讲的人，都需要保持理性，警惕乱法，防微杜渐，要做到对自己对他人负责，不给正法添乱。
让我们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面对旧势力在历史久远年代的仔细安排，面对众生在成住幻灭中的种种表现，大法弟子在大法中既要修好自己，又要主持正法，主持救度众生，在救度众生中带领着无量众生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一，在法上否定旧势力的邪恶迫害。最近这几年，每到元旦后，我的身体就会出现消病液的状态。每年这种病液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有一次是腰痛，有一次是舌盘疮，多次表现是发烧、咳嗽，每次时间都很长，短时半个多月，多时要两个月才好。造成的原因，我总觉得与杀生有关。有时在病业痛苦中，我会不停地说，你们这些被杀死的生命，不要怨我，是邪恶把我从原单位开除，是邪恶把我逼到这个环境来的，你们去找江鬼讨债，不要找我。但是我这样说了也没效果，只能硬撑着，过些日子也就好了。今年元旦后，我又开始咳嗽，于是我开始理顺我走过的修炼路。在迫害初期，因进京正实法，邪恶想要非法判我三年劳教。我想我修大法后，我的路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师父没安排我去劳教所，我不去。结果邪恶的非法劳教计划没能成，他们非法关了我三个月就回来了。八年后的一天晚上，我做梦，梦中我是一个日本兵，当时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我与一群日本兵在一个大的地下暗堡里躲藏，我们都绝望地抱着枪坐在地上。这时有一个女人出现在地堡门口，她是来劝我们投降的。我与另一名日本兵 A 站起来， A 大兵拿刺刀刺中那女人的肚子，我紧接着也刺向她，刺中了她的大腿，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把那个女人挑飞出去，梦就结束了。第二天我去单位上班，发现单位多一个陌生人，有点面熟，猛然想起他跟昨晚梦中的那个杀人的 A 大兵长得差不多，神态表情也类似。单位人背地里告诉我，这人是老板的侄子，2000年末以杀人罪被判12年刑，今年是第八年，提前释放。我想起自己当年也是在那个时间被邪恶非法判了三年劳教，但因我的正念否定没能成立。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在梦中发生的事情，我明白了，八年前那次迫害不是因为进京正实法招来的，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刺伤那个女人造成的。今天让我遇到这个人也不是偶然，我一下子明白了旧势力的安排。在历史上，他们安排我前世杀人造下业力，这是好利用业力对我进行迫害。 八年前，我能在法上否定九十里的安排，就归师父管，走了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师父没有安排大法弟子被迫害，在法上解体了迫害，同时也证实了大法。而如果我不能在法上认识，及时否定的话，就会像老板侄子那样，走了九十里安排的路，在业力轮报中走向毁灭。第二部分，大法弟子与正法同在。悟到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我还没给这些旧的生命定罪，他们就不干了。他们极不平衡地说，我们给的都是你要的，言外之意责任是我的，他们在帮我。他们接着又说，你要钱，要名，要利，要安逸的生活。我努力静了静，对他们说，要这要那的是没修去的人心执着，不是真正的我。你们利用修炼人没修去的人心、人念、执着，操控肉身，干了这些坏事，然后把这些罪算在我头上，我是绝对不承认的。你们自认为自己是神，可是你们已经把手伸到人这儿来搅和，说明你们已经掉在人中了，那就用人的理来衡量一下你们吧。在人这儿，法官从来没有判杀生的刀有罪，总是判拿刀杀生的生命有罪，所以在这个杀生的过程中，你们是犯罪的主谋，而真正的我与肉身是不用承担责任的，所以应该受处罚的是你们。我用正法理与他们讲理，一切都静止了，但是环境空气非常沉闷，我知道他们极不满意，也不服气。过了几天，我也不咳嗽了，但是那些生命并没有离开我的空间，而且还是带着一个充满绝望死亡的场。经常在下午三点来钟时，我脑子里就反出来一种信息，日薄西山，来日无多，活得真累，死了是一种解脱，死了好啊。我知道那不是我想的，而是一种外来信息想动摇我的正念。我想起神韵演出中，每年的第一个节目中总有师父的话外音，谁愿随我下世正法，谁愿随我下世救度众生。那声音穿透层层寰宇，随师父下世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真愿，正法这事没结束，大法弟子的真愿没完成，而且大法弟子还要随师父进入新宇宙，怎么能想去死呢？于是我发正念去灭他们，可是没把他们灭了，他们还拿师父的法来压我。师父在《红营二转轮》中说，百年红潮一路杀，没办法，只能跟他们耗着，而且他们还不停地给我制造麻烦干扰。转眼到了二月份，有一天我走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忽然我听到一个柔和的女孩的声音在叫我，我扭头四下看了看，没人，脑子中闪出一种不祥的预兆。过去听常人说，如果碰到这种事，要是答应了，就有死的危险。随之一股阴寒之气就从脚底向上升，我跺了跺两只脚，然后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练功人看到另外空间景象，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你们不用在这儿装神弄鬼的，这些低龄的东西对我没用。随之一切恢复正常。到了大年初四，我的腰开始痛， 所有骨节发胀，身体很多部位痒难受。我想可能年前救人项目也忙，工作也忙，学法练功没跟上，现在休假了得抓紧时间回补。这些状况应该是长功净化身体的反应，就当它是好事吧。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早晨， A 同修突然来到我家说，你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严重病业？看你脸相有点脱相。我说，你想多了，我的身体很好。 A 同修又接着说，有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说你有病业，有生命危险。我说，他看到的只是在他那个层次上看的，不是真实的。于是 A 同修放心的走了。我知道是那些在我空间的生命弄来的这些病业干扰，他们是想让我动人心人念，掉在人中自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度一个人很难，可是毁一个人就极其容易，你自己心一不正马上就完。其实从99年720之后，师父没给大法弟子安排病业关。我如果认可了 A 同修说的病业，那这一难就可能压进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成。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为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大法弟子只要站在法上，不用人的方法去思维、去推理、去处理事，麻烦会少很多。第三部分，在正法中解除不符合大法的誓约。大法弟子兑现的誓约应该是与师父签的，但是大法弟子在不同层次下走的过程中，也可能与不同层次的神有过誓约。如果这类誓约中有不符合正法、不符合大法的，就不能兑现。我忽然想起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大陆学员在这种恐怖压力的磨难中修炼讲真相，那是你在历史中定的，是自己那时要这么做的，而且有许多机缘促成还必须得这么做的。同时我也想起那些在我空间场里的那些旧的生命说的话，我们给你的都是你要的。于是我排上腿祥和地跟他们说，在过去旧宇宙中，众生都不知道法是什么，在漫长的时间里，众生随旧宇宙成住坏灭规律再往下走，走到灭的时候，众生也不知道怎么往回返，只剩下宇宙边缘上能使人修炼的一点现象。在众生都不知道法是什么的情况下，根据过去宇宙边缘上的修炼现象，大法弟子与你们签下一些不符合大法的约定，要了一些不符合大法师父安排的磨难、恐怖压力。也许在历史上，我和你们商量在将来正法时给我设难，让我在磨难中快点往上修，也可能像弥勒日巴那种行黑夜、结善缘的修法。如果在历史上是我自己要的，我今天把这些杀生的罪责推给你们，是我不对，也请你们原谅。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中说，我经常讲正法中我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生命在历史上有多大的错与罪，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我都可以善解他们，同时消去他们的罪业。这是最大的慈悲，真正的救度。因为宇宙中正负生命是同在的，这是阴阳与相生之理。所以请你们和我一起在法中归正自己， 你们也能得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大法给不同层次的生命开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只要你们都去同化你们所在层次的法轮大法，同化你们所在层次的真善人，你们就会成为那一层次好的生命，你们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讲完这些，压在我空间场上的绝望气息没有了，展现出一种天清体透的感觉，身体上的那些病液也没了，只是有一些地方有时还有点痒。又过了一个周，这些轻微的痒还是没有消失。我想还有哪里我没认识到呢？我还有哪里需要提高呢？还是谁来听真相的吗？我想到还有众多被我杀害的生命没给他们讲真相。第四部分，在大法中善结。其实那些旧的生命在很多年以前就把我前几世在战场上杀的人都翻出来，这些业债都往我这儿推，而且今世我生长在海边，杀死的鱼蟹根本无法统计。直到1997年得大法再没杀生，迫害发生后我又杀了很多生命，在邪恶迫害的初期就被原单位开除，后于2003年开始在水产公司上班，那是一个职业杀生的环境，很多时候要把这些活的鱼虾海参杀死加工打包，有时杀死后装车，有时活着装车，几乎每天都要装几装箱出口，有时一天装一两个，多时有四五个的。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已经变得麻木了，一点也没有对这些生命的怜悯之心。直到2006年公司转产，杀生的工作几乎就没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讲积业积德，而且祖辈也可以往下积。我父亲那一代兄弟四人，有业余猎手，有职业屠宰手，老四没杀生，但兜里装着炮手证，职业是炸山劈石的。从法中我知道，在过去宇宙中，天上的神和地上的山石有一种对应关系，如果山毁了，神就掉下来了，所以老四是欠神的债。于是我对那些被杀被伤害的生命讲，不论是今世还是过去世或祖上，不管我能记起来的或记不起来的，那些所有被我们杀害的生命，包括人、动物、植物，不论直接的、间接的、有缘的、无缘的，大法弟子现在把真相告诉你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众生都是业滚业滚到这一步上来的，我们杀害了你们，你们也杀了他们，他们还杀了他，所以生命在轮回中都是杀生者，也是被杀者，是伤害者，也是被伤害者，是讨债的，也是欠债的。今天如果绝对的欠债要还的话，众生谁也解脱不出来。正法中师父讲了网开一面的法，网开一面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宇宙不行了，是因为众生都不行了，一切众生我都帮做了，我帮你做也帮他做，不就都善解了吗？一切生命都不行了，都不干净了，我都帮你们做，这不就公平了吗？过去的宇宙特性是为私的，所以走向了毁灭，未来的生命是为他的，生命是走向圆融不灭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还讲了，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 我理解是如果人人做事先考虑别人，这是前因，返回的结果将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圆融不灭的理。历史的今天，师父已经把圆融不灭的法捧给众生了，法也在圆融着众生，剩下的就是众生去圆融法了。今天大法弟子把真相告诉了你们，也是用师父的法在救你们，你们也可以把师父讲的圆融不灭的法告诉你们的债主，告诉十方众生，十方众生也可相互传递，相互救度，我们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新宇宙。这时我能感到身体里和外界生命在欢呼，我也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脑中展现出一首诗，普天同庆，宏威十方擂鼓撼，花洒长空欢歌舞，七彩明灵解心结，颂赞诗篇飘瑞雪，山川大地尽欢呼，残断砖瓦笑开颜。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同时也感谢同修，同修之间的相互交流点醒了我很多对法的认识。文章如有不符合大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邪大战，正法必成。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法难以来，同修们的交流文章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中共邪党把黑手伸到了海外，跨国污蔑师父，攻击神韵及所有大法弟子媒体项目，与海内外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不无关系，是我们整体没有达到师父法中要求的标准，换言之是没有修到位，所以红魔才胆敢利用中共党徒在美国制造法难，蓄意取缔法轮功，企图实现在中国没有达到的最核目的。目前的法难已经持续了26年之久，如果我们做得好，跟上师父的正法步伐，法难在大陆早就结束了，师父一再延长时间，正法迟迟结束不了，是我们弟子的修为不够，难为了师父。旧势力的本性就是干扰师父正法，我们又不为师父争气，他必然会趁机而入，这是法难转到海外师父身边的根本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每当我学到这段法时，对照大法，我禁不住脸红，因为自己没有做到总是乐呵呵的，名利情放得不彻底，一旦人心反上来的时候，定业观就紧跟上来，让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没有做到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而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修炼。师父要求我们在法中修炼，不给旧势力可乘之机，照师父的要求差之甚远，这是不是拖了正法进程的后腿？当然是。正法结束的时间，师父为什么一拖再拖？是期待着我们整体修上来，可是我们却辜负了师父的厚望，给法难分量加重，时间加长，不幸的是延续到了师父那里，我们没有修好，负有一定的责任。师父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告诫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我们大法弟子是捍卫宇宙大法的最高修炼者， 我们必须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够有能力维护大法。目前的法难是中共邪党这个被旧势力利用的低级工具，在世间的最卑鄙的具体表现。它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也是在苟延残喘而已。我们是宇宙中顶天立地伟大的正法神，师父早已赋予了我们佛法神通，我们有能力战胜共产恶魔。他在宇宙大法面前什么也不是，在师父面前连一粒尘埃都够不上。师父将计就计，法难的关键时刻看弟子的心怎么动，给真修弟子建立威德的机会。师父为我们修成而蒙难，这是创世主的慈悲，我们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要吸取前车之鉴，奋起直追，勇猛精进，让法难早日结束，师父正法必成。正邪大战中我们不能失败，整点正念不错过，身正腰直盘腿坐，全球一致威力大，力掌正念灭红魔。以上是现阶段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多多帮助指正。
遇到问题想到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为救度众生而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可能都是与救度众生有关。我在学法小组和同修一起在法上交流，突然感觉到后背有点疼，紧接着他移动到了我前胸的位置，然后又向上通向嗓子至嘴巴，想呕吐的感觉，这像一条路一样，身体很难受。我想我是金刚不坏的身体，这不是我身体的问题，这是谁来了，他来干什么呢？算了，不管来干什么，他肯定想知道怎么得救的。而且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那我就跟他讲讲怎么得救吧。我就意念中对他讲，你知道吗，大法是来救度众生的，只有大法能救你，创世主只看你对正法的态度，不记你在历史上的过往之过，只有现在这个正法机缘有这个得救的机会，只有在正法中旧宇宙中的生命才能更新重组再造成为好的生命，不然的话旧宇宙中的生命谁也不能从成住坏灭中摆脱出来，因为那是规律，只有得大法能解救你。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能救你，能救度旧宇宙中的一切众生，别干扰大法弟子救你和其他的众生。你要想得救，得把旧理放下，把变异的不正不纯的旧理放下，他在阻挡你们得救，旧法在解体，他已经不行了，放下旧法，同化大法，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才能真正得救，这是你们真正要做的。想着想着，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他听明白真相走了。救度众生可能会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我得转变思维，在大法中形成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思维。以上是我在正法中修炼的体会，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感恩作者魁北克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好。回顾2024年的修炼历程，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感恩师尊时时陪伴，感恩师尊慈悲呵护，感恩同修热情帮助和无私付出。一、学习吹黑管。2024年5月8日，我有幸参加一年一度在首都渥太华庆祝法轮大法日32周年活动。当我们天国乐团准备走进国会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这时同修拍到天国乐团队伍前面很多法轮在旋转，个人理解是师父鼓励我们，因为那天天气很冷，还下着雨，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正念作用下，我们圆满结束活动。有11位议员为庆祝法轮大法日32周年活动讲话。从我们魁北克市到渥太华开车大约5个小时，同修 A 告诉我，西人同修 B 早上4点半到我家接我。同修 A 比我儿子还小一点，但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很多，特别是在修炼上经常点醒我，如我3番4次要放弃学习黑管，因为我觉得太难太苦太累。同修 A 非常严厉地说，先不说师父为你如何操心，就说同修 C 他自己有学业压力挺大，还挤出时间指导你，付出这么多那么辛苦，他都没有想过放弃你，而你自己倒要放弃，你怎么对得起他？我觉得是师父借同修 A 的嘴在点我。我说好，我不放弃，一定坚持下去。在同修 A 的重锤敲打和同修 C 的耐心指导下，我终于把游行的8首曲子吹下来了，尤其是定点演奏曲子谢谢师父。同修 C 给我的评分85分，他说这首曲子算是您自学的，有瑕疵，不过表现出您已经明白学习乐曲的要领了，很为您高兴和自豪。其实我有什么能耐，是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导，才使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太有幸学会吹黑管并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因此我发自内心感恩师尊，感谢同修。二、在工作中证实法。2024年12月19日，我在3楼收拾房间，看见一位亚裔面孔的女士站在走廊玩手机，我主动跟她打招呼，我说你好，从哪里来？她抬头跟我说，我从渥太华来，圣诞节放假，带着一对儿女来度假了。寒暄几句后，我马上切入讲真相，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她说我知道，我婆婆以前练过，打压后不练了。你是党员吗？听说过三退吗？他说我是基督徒，在单位就已经退了。我说那不行，必须上大纪元网站声明才算数。接着说他儿子先天失聪，看了很多名医，而且还做了手术。我就讲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全国上下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我也未能幸免，被判3年，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我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的时候，给一个因诈骗被关押的人员刘某某讲真相并做三退，他12年没有来例假，中医西医都看了，什么偏方都吃了都不行。我告诉他每天诚心敬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就会有奇迹出现。他念了20多天，一天晚上7点多，他上厕所突然惊叫，我来例假了。10点半，警察从上面扔下一张纸，喊刘某某收拾东西走人。他高兴地紧紧抱着我说，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一定请你吃大餐。我说你是双喜临门啊，不要请我吃大餐，记住我说的，回去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他说一定的，太感谢你了，你要保重啊。看见世人明白真相得救，我真的很高兴。我接着说，我们修炼法轮功， 恩真善忍做好人，不仅身体好，道德回升，而且为国家节省医药费，百利而无一害。中共江泽民非要打压，还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25年过去了，没有把法轮功迫害倒，把自己给迫害倒了，现在还想在全世界消灭法轮功，可能吗？因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所以招来这场大瘟疫。接着我说，你我在这里相遇，就是缘分，却不是偶然。你试试，曾经对着你的儿子念九字真言，也叫他跟着念，奇迹也一定会出现。这位女士听我讲完，感慨万千地说，我记住你说的了，谢谢你，再见。在我的工作环境中，只要看见中国人，无论是从台湾来的，还是从大陆来的，来读书的，还是来旅游的，男的或女的，讲国语的或讲粤语的，我都主动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或者是否想去看瀑布。我就告诉他们怎样坐车等等，然后把话题转入，讲真相。他们都非常感激。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既有稳定的工作，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又使我在工作中救度有缘人，真是良苦用心啊。我非常珍惜这个环境，并且利用它证实大法，救度世人，万分感谢师尊。三，给公检法司人员讲清真相。我从2014年11月开始在平台打真相电话，到2024年11月，已经整整10年过去了，这过程也感慨万千。开始我是放广播，听了3分钟以上就口讲跟进，因为针对的是公检法司及610人员，所以以讲清真相为主，不是以三退为主，其中也有个别三退的。2024年2月13日是某某省专案，有一位某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警察，我讲了1分51秒，他就同意用真名三退。打通后，我先讲国内外的形势，接着我讲邪党本质，善恶有报，自本伟岸，大法红传，活摘器官，三退大潮等等。他说，我知道。你同意退党吗？他说，同意。你家人也退吧？他说，他们已经退了，我一直没有机会，正好现在赶上了。我说，我用真名帮你退。他说，好。我说，恭喜你啊，你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一切顺利。他说，现在我还有事情，先这样吧，再见。湖南益阳市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肖某某被非法开庭，我打通当地警察的手机，我讲了17分15秒，开始他一直听我讲，我讲大法红传，邪党本质，活摘器官，三退大潮等等。我把师父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全文读完。我问他有什么要问吗？他就开始跟我互动，问我在哪里，是中国人吗等。我反复说希望他能伸出援手，智慧帮助法轮功学员肖某某。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等。我觉得他是明白人，我不多说就挂了。也有遇到不听真相或骂人的，如某派出所副所长是法轮功学员刘某某被构陷案承办人，他听了5分30秒到34秒，接通他一直说，你们法轮功天天给我发那些东西有用吗？还说刘某某的案子不是他负责，是华某某负责，放人不是他说了算，最高的说了算等等。说完就挂了，态度还好，没有骂人，就是不让我讲。我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保持慈悲的心态去讲清真相，不被对方的情绪所带动，即使当时不退，也为他将来能退做铺垫。打真相电话是我主要参与的项目之一，我会一直坚持打下去， 因为是给公检法司及610人员直接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将功赎罪，就会有好的未来，同时也减轻大陆大法弟子的压力，所以非常重要。在此感恩师尊给予我智慧与能力讲清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极深的公检法司及610人员。四、结语，正法已接近尾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看护着我，保护着我，点悟着我，使我平稳地一直往前走。我得到的太多太多，而我付出的只是一点点。此时此刻，我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去人心，去执着，多救人，并牢记师父在经醒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兑现史前大愿，才对得起师尊的慈悲救度。感恩，感恩，再感恩。以上是我在2024年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因层次有限，若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核实。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月壤一击错在哪里？作者月中。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每天都偷他邻居的鸡，有人告诫他说，这不是君子所应该做的。他却说，请让我少偷一些，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就再也不偷了。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对，就应该马上改正，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很多人都明白是错的，却很难说清错在哪里。但很多人都明白逆水行舟的道理，人偷东西也是有瘾的，本来戒瘾就很难的。小偷从频繁偷鸡到一个月一次，看上去是减少了，但瘾也在慢慢的补充的。这样下来，一年后，瘾并不会因为减少了偷鸡的次数而减弱的，或许会更加肆无忌惮的，仗着自己戒偷的名号，大偷特偷的，反而最后会更麻烦的。所以人们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大法师父在经文《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修炼人要想圆满，就要精进，不精进的弟子就很容易被干扰，最后甚至会放弃修炼的。人世间就是一个大染缸，不精进就会被慢慢的侵蚀，就会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月壤一击就是站在修炼的角度看，就是不精进之业，其实是一种自毁的行为。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原文：今有人日壤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壤一击，以待来年，然后已。 如知其非业，思素已矣，何待来年。
强留不住，作者小月。前段时间雇了一个保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不雇了。保姆要到我这里拿一些自己的衣服等物品，自己感觉很多东西也用不上了，便把当时保姆用的物品，电热毯、暖手等物品都送给了保姆，唯独对一个热水壶情有独钟，没有舍得。前几天将热水壶拿到办公室，烧热水清洗自己的茶具和其他物品，最后顺便也清洗了一下热水壶。结果刚坐下就听见后面啪啪响，回头又看见火光和烟。原来刚才在清洗热水壶的时候不小心进了水，热水壶短路了，最后修不好只能扔掉了。当时就想，如果当时送给保姆，或许就不是这个情况了，心中充满了悔恨。大法师父在经文《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叫大家动钱？释迦牟尼在2500年前为了不叫人家动钱和物，领着大家进深山老林去修炼。只有一个要饭碗，还针对着这个要饭碗讲了一次法，要饭碗都不能执着。修炼人应该放下得失的，现在自己竟然对一个热水壶还放不下，或许是认为对自己有用，是不是有些差劲呢？作为常人，都应该做得随其自然，不能把事情看得太重的，否则就会遇到麻烦。我们看很多的当官的，一旦过于执着什么，都是自己被拉下马的原因。比如有执着玉石的，有执着字画的，还有其他的，比如风水的等等，什么东西看得重了都是麻烦。自己是执着什么呢？后来想想，发现自己送人的都是自己用不着的，自己喜欢的就不会送。想来想去，发现基点出了问题，还是自私的表现。修炼人放下一切，却不会失去，一切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境界高处，姿态低。作者曾云，一个人的境界越高，其实他的姿态是越低的。就像是我们常说的虚怀若谷的境界。当年释迦牟尼出世时，其实是神通广大的，若是一个普通人，一定会让世人膜拜的。但释迦牟尼却领着弟子们去要饭，住在森林里，环境非常的清苦。朋友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打枪只打高处的，因为枪抬得很高，只把站得高的人打到了，低处的人没有受伤。朋友忽然明白，其实是自己太高调了，仗着自己的专业能力强，产生了强烈的显示心，有些自满，而老板接受不了，才会在单位故意贬低朋友的。高和低竟然在此时变得非常的一致了，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想到，如果我们在地球之外看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地球的最高处和最低处都是在地球之外的。人的境界也是如此，当我们超越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就不会对这个境界中的任何东西所执着，这个境界的生命就会不理解，就像是修炼人跳出人的境界，就会不执着人世间的东西， 比如人执着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修炼人不执着名，人看到的就是姿态低，其实是境界出了人的范围了。我们看到当年韩信之所以能受胯下之辱，其实就是他的境界高，而《水浒传》的杨志就正好相反了。看一个人越是不争什么，看上去是淡，其实就是境界出了这个范围了。修炼人要想走出人，成为神，就要跳出人的境界的范围。名利是人求的，修炼人却是要舍弃的。不执着于人世间的东西，才能走出人的境界范围，成为神。
贝壳仙女，作者乐园。妞妞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国内和爸爸妈妈一起到海边去玩。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看到妞妞看着大海的远处出神，一会儿喊着对妈妈说：“妈妈，你看有仙女。”爸爸妈妈看去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妞妞一会儿说：“他们走了。”就这样，大家在海边玩了一个上午。妞妞在海边捡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贝壳，妞妞非常珍惜地放到自己的小百宝包里。晚上妞妞睡着了，看到白天捡的小贝壳里面出来一个小仙女，还拿着一个许愿棒。小仙女示意妞妞跟她走，他们来到了海边。小仙女一挥手里的许愿棒，化成一条大船。妞妞和小仙女一起坐着船穿越大海，来到了大海的海底龙宫，那里有和蔼的老龙王和慈祥的龙母，那里到处都是宝贝，发着淡淡的金光。贝壳仙女领着妞妞参观了龙宫的各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妞妞看着特别的熟悉，好像赐予自己的妈妈有关的一间卧室，于是问小仙女，小仙女告诉她，你的妈妈其实是这里的公主，代表这个境界的神下世主持正法的，只是做得不是很好。小仙女说完便去请示老龙王，得到龙王的准许，便带妞妞来到了一个最最海底的一个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冰封的，非常的寒冷。在一个角落里的一个山洞里面，有一个特别像妞妞妈妈的女子被封在里面。小仙女告诉妞妞，这就是她的妈妈的真身，因为在人间做得不好才会这样的。妞妞急得大哭起来。小仙女告诉妞妞，如果她的妈妈再不精进，整个龙宫都会被冰封的。妞妞好像听明白了，连连点头。天亮了，妞妞从床上醒了，原来是一场梦。妞妞把梦中的事情告诉妈妈，妈妈很惭愧，因为自己确实这段时间懈怠了，经常喜欢玩手机，网上购物，不精进了。晚上，爸爸妈妈和妞妞一起学法，交流体会，变得非常精进。过了几天，妞妞又被贝壳小仙女请到龙宫，龙宫更漂亮了，而她的妈妈的真身也变得闪闪发光，下面还有一座莲花座，房间也非常的温暖了。贝壳仙女还告诉妞妞，他们的世界其实在遥远的地方，这个龙宫就是一个代表，并不是那个境界的全部，他的妈妈才是那里的王，爸爸是那里的护法神。贝壳仙女是妈妈的妹妹，妞妞是那里的小公主，都是为了得法来到这里的。妞妞早上醒来，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母子一起笑了，爸爸看到他们笑也笑了。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缘的，都是应该珍惜的，不要沉溺于人世间的名利，忘了自己的责任和誓约，得法救度自己的众生和宇宙才是来在这里的唯一目的。
虽有佳肴，作者袁宇。 古人喜欢用一些深入浅出的实例来讲道理，来传达自己的一些认识理解。《礼记·学记》中有篇《虽有佳肴》，大意即使有美味可口的菜肴，不吃就不知道它味道甘美；即使有最好的道理，但不学习就不知道它的好处。所以学习以后，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把知识或技能传授给他人以后，才能知道哪里有困惑，知道自己不足之处，这样才能够反省自己，知道自己困惑的地方，这样才能自我勉励。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教别人也能增长自己的学问。对命上说，教人是学的一半，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作者告诉我们的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实践。宋代诗人陆游在他的《冬夜读书示子欲》中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很多东西只有真正的去试一下，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法师父在经文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大法再好，如果我们只是看学，不去按照法的标准去做，也是徒劳的。而做的过程就是在证实法的过程，也是在成就自己的过程。人中的事情其实也要去做，去证实才行的。比如人们常说的，有个老船长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就让儿子自己去驾船出海。没有实践的儿子，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好的，只会纸上谈兵的危险是非常大的。原文：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对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说说传说中的龙，作者过客。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聚，能短能长，呼风唤雨，造福一方。作为十二生肖之一，龙是个特别的存在，它具备很多动物的形态，头似驼，脚似鹿，眼似兔，耳似牛，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为什么会给它安排这么多其他动物的特征呢？是为了体现它全能的本领。天上有它，水中有它，地下有它，火中也有它。龙在另外空间中是作为神的辅佐神兽存在的，就像我们养的动物牛马之类的，但它是全能的，品种也很多，哪里都能用得上。修炼界认为的龙跟人类社会的认识可不完全相同，人一真正进入修炼就不是凡人了，身边立即就会出现天龙八部护法，其中就有这个龙。我多年来修习各种气功都没有多大起色，一直在人中徘徊，还无知地给人看病，
用自己的根基换来别人的业力。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本天书，真正的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真正的进入了修炼。真传一句话，大道至简至易。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我就在打坐中看到了天龙八部中的龙。当时正是中午，我在露台打坐，手臂伸开，突然一条白色的小龙从手心钻出，一尺左右的样子，须发皆白，它是公组成的，太阳光都没有它亮，但不刺眼，非常灵活地围绕着我手臂飞了几圈，钻入我身体消失不见。天龙八部是为修炼人护法的，是正身，有正就有邪，另外空间也有恶龙，恶龙是魔的辅助，就像坏人带的恶犬一样，为他们干坏事。有一年我被人诬陷入狱，我反思自己的问题，夜深人静时就动念清理那些邪恶的因素，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太多了，重重叠叠，总也清理不完。过了一个月，总算好一些了，我也看到了我的处境。另外空间中，我的真身被困在一个类似拳击台的地方，四周各有一根柱子，每根柱子上盘绕着一条黑色恶龙，龙头对着我口吐烈焰。我念动口诀，瞬间从身体飞出无数利剑，把恶龙斩断，灰飞烟灭。而我们这个空间屋顶上空也是雷电交加，暴雷一个接一个，吓得人一晚无眠。然后我就被放了出来，那边真身自由了，这边立即就发生变化。我们遇到什么关迟迟过不去的时候，一定要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找到了根源，那个关就容易过去了。佛祖座下有十八罗汉，其中的降龙罗汉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活佛济公，他是民间知名度最高的罗汉，经常被搬上影视作品中。相传有位龙王因为不满人间种种，经常恶意操作降水，导致人间经常洪水肆虐，百姓们苦不堪言。降龙罗汉亲自出手，降服了心怀不轨的龙王。从此之后，人间总算得以平静。人世间的水就是由水龙具体操控的，不管是风调雨顺还是洪水泛滥，都是他说了算，但他也是听命于更高层次的神的安排，不能随心所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古代往往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龙、凤、麒麟等神兽在人看来是神，可是在天上只是那个空间的动物，天的儿子怎么可能是龙呢？另外空间的龙，它体现在人世间，可能是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其他国家也都有其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比如美国是一只鹰，它的航空科技非常发达，中国这个地方在另外空间就一直是龙的栖息地，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不同的龙在争夺这块地皮，表现在人世间就是朝代更迭，直到清末，一条青龙战胜了代表大清的金龙，民国诞生了。后来一只西方来的红色恶龙又战胜了这条青龙，把它赶去了海峡彼岸。西方神话中的 dragon 本意有古蛇的含义，也翻译成龙，但它和中国传统的龙外形并不相同。西方的龙样子很像长有翅膀的恐龙，而且它有七个头。东方的龙可以入水也不怕火，而西方这种龙喜火厌水，所以不敢轻易涉水，海峡彼岸才得以保全。这只龙诞生于欧洲的法国，欧洲和亚洲之间没有海洋的阻隔，它四处攻城掠地， 一路东进，在苏联立稳脚步，一时间势力遍及欧亚大陆。不过1989年前后，他的势力被剿灭大部分。龙在各个空间，包括人类空间，都曾经广泛存在过，后来就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了，但在其他空间依旧很普遍。有时候他阴差阳错的也会跑到这边来，偶尔露一下面。1934年8月，《圣经时报》题为《龙将酿灾》的文章报道了7月28日一条龙在营口的天空下坠，弄翻3只小船，卷坏工厂房子，导致9人死亡，还掀翻了火车。8月8日，在距辽河入海口10公里处的芦苇丛中，发现一具与传说中的龙特征一致的尸体，腥味远飘，有双脚且是鹿角式叉脚，这在动物界罕见。鳞片装了2大筐，死亡前声音如牛叫。当时的苇营口第6警察署将龙骨运至西海关码头附近的空地陈列数日。圣经时报派人采访，称为营川坠龙等，图文并茂，轰动一时，观者络绎不绝，导致去营口的火车票一时涨价，股价保存在营口一个师范学校做标本，后因战争时期社会混乱，下落不明。每个空间都有那个空间的法规，触犯了就得受惩罚。这条龙在那边犯了天条，就跑到这个空间来躲避，结果还是没能逃脱了天惩。今天的人类也一样，做了坏事一定会在某个时间偿还的，活着不报，死了报，能在人世间偿还的算是不错的。因为这里有谜，死后地狱中的惩罚比人世间要厉害很多倍，如果不是修炼，这里的人永远也出不去这个苦海。因为人的业力太大了，等待人的只有销毁。一个人想修炼了，大觉者慈悲于人，就得给人把一部分业力消减掉，不然他根本没办法修。龙在我们空间也有化身，它往往以泥鳅、鱼、蛇的形象显现。有人说鲤鱼跳龙门，他看到一条鲤鱼跳过大坝变成了龙，其实那鱼本身就是龙的化身，它在人世间活动时也得符合人世间的状态，被人抓住也不能显现真身。经常有民间故事说，一条鱼被人救了，变化为龙报恩。今天的人都有来头，但是到了这里，穿上这个肉身，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记忆洗去，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了。救一个人可能等于救了一个世界，害人一命，罪过也非常大。释迦牟尼为了在各种宗教排挤的情况下正常传法，不得不以王子身份下世，耶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法被打压了300多年才被罗马政权承认。现在末法时期，人类的道德十分低下，黑白颠倒，善恶不分，更加无法认识真正的佛法，都盼望未来佛弥勒下世渡人，但真佛出现了也会视而不见，甚至像当年对待耶稣那样对待他。宇宙的真相不久就会展现在人类面前，人做了什么都会得到果报，善恶有报是天理，珍惜这最后的时光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